伟人呢、啊、他就是伟人。毛泽东无愧是一代的伟人呢、啊、他听完了周恩来的汇报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绥远方式就是对国民党军队中非蒋之嫡系部队进行让步，不用武力，并将他们改编成人民解放军，这就是最大的让步。至于其他具体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让步呢？毛泽东果断地指示说，应该尽快通过一个草案，请董其武将军发动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上层人士广泛讨论，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以便签订正式的协议。周恩来听罢点了点头，主席的指示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就好像我们在跟蒋介石进行一场拔河比赛呀。毛泽东接过话茬，充满信心地说，对，是拔河比赛，而且是早已确定了结果的拔河比赛，既然我们必胜，就不要在谈判桌上拔河喽。告诉我们的干部要接受董其武所提的全部条件，我们的让步越大，在与蒋介石拔河比赛中胜利的就越快呀。对，主席说的非常好，不要在谈判桌上拔河了，我去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到了4月29日，中共华北局代表撤回所提的条款，完全同意副董方面提出的条款，双方基本按照董其武提出的方案达成了一份草案。当天傅作义急派原104军军长安春山和自己的随从参谋刘庸生携带着草案和双方驻军临时分界线草图飞赴绥远，请董其武审阅。这时候绥远的供给仍然十分困难，四月天气了，战士们还穿着棉衣服呢，董其武带头把棉花从棉衣服里头拽出来变成夏装，部队也学着他的样子穿起这种吊儿郎当的军装，但长期下去这也不是个办法呀。正在他万分焦急的时候，解决绥远问题的协议草案送来了，真是旱天遇上了及时雨呀。董其武是欣喜万分，未及寒暄，他就打开草案埋头看起来了。看完了草案，他是非常的满意，觉得草案既体现了规定双方的责任，又特别照顾了绥远的困难。他用手拍拍草案文本，抬起头来笑嘻嘻地问安春山，傅先生还有什么指示吗？刘庸生也笑着说，傅先生也有重要指示，让春山给你讲讲吧。安春山打开笔记本，向董其武传达了毛主席和傅先生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合的时候就举行起义。傅先生指示说，请主席和全省军政要员真正体会毛主席留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整体起义，勿使部队分裂，使人民遭受损失。毛主席和傅先生的指示从信任和理解中透着浓浓的情感，董其武觉得心里异常温暖。几个月来他处在异常激烈的矛盾和漩涡中，真是如履薄冰啊。他深怕因为自己的不慎破坏了起义的大好局面，现在协议草案已经形成，和平起义的局势更加明朗，他不由得从心往外长舒了一口气，哎，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和舒畅啊。他笑了笑问， 我看你马尔贝应该休息一下，明天就传达。不用，下午就传达吧。傅先生希望咱们抓紧讨论这个草案，尽快签订正式协议。好吧，董其武说，下午先召开军政上层人员座谈会，讨论协议草案。协议草案一公开，绥远和平起义就算正式开始了。头三角必须批好，下午的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镇住场面。
是是。
书说简短，到了下午了，传达会议在省政府小会议室召开。孙兰峰、刘万春、张钦、于院长、荣祥、孟昭娣、王杜等高层军事人员均都到了会。董其武首先讲话，诸位啊，目前国民党的局势江河日下，已经不可收拾。三大战役，国军主力丧失殆尽。4月21日，长江防线被突破。4月23日，南京被攻克。25日，太原被攻取。大同宣布和平解放。绥远在华北已成了孤城。傅先生从绥远军政10万多弟兄的切身利益考虑，和中共达成了和平解放协议。4月28日，协议草案已经草拟完毕。今天特派春山和永生两位携带草案来绥，征求我们对草案的意见。好，尔人呢，你给大家宣读一下草案。安春山字尔人，安春山站起来念完了协议草案，屋里静了一下，谁都没想到，突然苏兰峰梗着个脖子像炸雷似的冲向了董其武，大声喊道，念得再好有什么用，这个协议啊，它是假的。他瞪着安春山就说，傅先生被软禁起来了，这个协议是共产党逼出来的，假借傅先生来骗我们。安春山，你要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假的？安春山就是一愣啊，他强压住怒火说，不对呀，傅先生现在好好的，傅先生是完全有自由，说他被软禁，这简直就是造谣啊。他扬起了文本跟大家说，这个协议是傅先生亲手交给我的，怎么能是被逼出来的呢？说完了他又坐下了。安春山呢，在傅系军官中是属于第二代年轻将领，对孙兰峰这样的老前辈当然不便发作。可是孙兰峰瞪着眼睛说他说瞎话，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啪的一声合上文件夹，大声说道，眼见为实，耳听是虚，这事儿绝假不了。嚯，这一句话把孙兰峰给惹火了，几个月来一直在孙兰峰身上串来串去的那股邪火忽然发作了，他咣当一声踢倒了椅子，跳到安春山身边，照着安春山就是两个大嘴巴，啪啪，我看你再敢胡说，你再说。安春山一下被打愣了，他捂着通红的脸颊愤怒地站起来，两眼怒视着孙兰峰，眼神里充满了蔑视和愤怒。你想，这安春山呢，是傅作义的爱将，1920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和傅作义还应该是校友呢。1926年加入傅军，在副部由班长、排长、连长一直做到军长。1949年12月新保安一战，安春山所辖的104军被解放军包了饺子，全军悉数被歼。安春山呢，化妆成伙夫，狼狈地潜回了北京。和孙兰峰不同的是，安春山让解放军痛打一顿，却被彻底打明白了， 深深感到共产党不仅军威凛冽，国民党不是对手，更感到共产党得民心顺民意，将来天下必是共产党的。所以在傅作义向他征求意见的时候，他力主傅作义和平起义，交出北平，坚决站到人民一边，而且作为傅作义最信任的部队，第一个出城接受改编，为其他部队做出表率。傅作义选中他和自己的副秘书长刘庸生来送协议，可见是对他的信任。另外，安春山在副部中是一员舍死忘生的小将，每战必冲锋在前。红格尔图大战他是敢死队的队长，五原战役他是导司令部掏心队的领队。作为一个血性军人，他岂能受此奇耻大辱，被人当众扇了耳光，这简直丢人现眼到家了。这但是他又冷静地想了想，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现在绝不能因为个人的一时冲动坏了绥远和平起义的大事。所以他看也没看孙兰峰一眼，默默地向自己的座位走去，长出了一口气，不言语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沉默是最大的蔑视。安春山的态度让孙兰峰无法下台，激愤之下他唰的一下掏出手枪对准了安春山。安春山一看，干什么呢？你要对我开枪啊，那就来吧。所以坐那他一动不动，两个眼睛就盯着孙兰峰，小会议室的气氛唰一下紧张起来了，人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两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像两架大山愤怒地对峙在那里，就像两个炸药包点燃了导火索，一触即发呀。会议室里的军政人员一下子都惊呆了，这空气简直都凝固了。正在这紧要关头，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董其武一个箭步噌窜到两个人之间，让孙兰峰的枪口对准了自己。他痛心地说，晚九啊，你太不像话了，你居然把枪对准自己出生入死的弟兄，我不信弟兄们没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今天死在你孙兰峰的枪口下，要打你就开枪吧。董其武锐利的目光仿佛有千斤重，压得孙兰峰抬不起头来，他举枪的手不由自主的慢慢的放下来。在傅作义的部队里，这孙兰峰啊总觉着比董其武资格老，一直对身负重任的董其武有点不服气儿。可是今天不知怎么的，他却没勇气再开枪，最后他一掉头猛然向室外大步走去，脱离了会场。孙兰峰这一走，董其武掉过头来，口气又变得亲切而又平和，咱们会照样开，万春呐，你谈谈对协议的看法吧。对会议厅刚才发生的动乱，刘万春呢本来想看一出比河北帮的大灯殿还过瘾的好戏，正在偷偷的乐，没想到好戏刚开头就收了场，心里别提多遗憾了。董其武一叫他的名字，他一抬头看到董其武那洞察一切的目光，嘴巴张了张，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问我对这协议草案的看法，这怎么办行不？我再琢磨琢磨。董其武又转向张钦，他的语气变得更亲切了，张老您说说。张钦深知协议草案一宣传，绥远和平起义的行动就算从后台走上了前台，今天的会议多么重要啊，如果让孙兰峰给搅黄了， 那对起义的损失可是太大了。想到此处，张钦微微一笑，转向大家说：各位啊，依我看，此协议草案体贴军情，顺乎民意，是共产党毛主席对我绥远军民的真心照应。至于有些细节嘛，还要细细斟酌。我建议今天会议也到此结束，众位回去以后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需要修改补充的，写成条陈，三天以后报到省政府，不知道可否？大家说呢？在座的众人一起点头同意。众人走后，董其武走到安春山身边，伸出双手扶着安春山的双肩，深情地说：好兄弟，为了绥远和平，让你受委屈了。董其武贴心贴肺的一句话，真是说到了安春山的心坎上。委屈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董其武也不禁感到心酸，他用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劝慰安春山说：春山呐，你也不要太记恨晚九了，他最近心情不好啊。安春山强忍着受辱的委屈，缓缓地说：董主席，不要紧，只要绥远200万人民能不受战争之苦，我受什么委屈都无所谓。董其武在军政上层人士座谈会上怒斥孙兰峰，力压刘万春的，让社会各界的人感到董其武走和平道路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气势，使期盼和平的社会各界人士备受鼓舞。紧接着，董其武又召开了社会各族各界代表座谈会、士兵代表座谈会，他和安春山、刘墉生一条一条的讲析协议草案各条款，认真征询人们对草案的修改意见。经过20多天的耐心说服教育，绥远各界对草案的意见基本趋向一致，看来绥远和平的步伐似乎已经无人可挡。毛泽东指示中共方面的代表要对董其武做出让步，所以绥远方面和中共方面很快达成了一份和平草案。董其武等人又把草案的内容传达给社会各族各界代表，各族各界代表对草案的意见基本一致了。到了5月下旬，董其武将绥远干部训练团的教育长叫康保安的叫到办公室，他说：保安呐，协议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关于草案的修改意见我已经拟好专题报告，我想请你做全权代表，代表我去北平签署协议。那当然好了，我一定完成任务。康保安非常兴奋。董其武也笑着说：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诚意，你这次不叫全权代表，叫真心代表，你看怎么样？董其武脸上洋溢着衷心的喜悦，毕竟协议草案讨论顺利通过，标志着和平起义工作向前迈出来决定性的一步，他心里能不高兴吗？好好好，我就叫真心代表，让毛主席和华北局的领导看看我们绥远军民对和平起义的真心嘛。康保安也高兴了。转瞬间，董其武的脸色又变得凝重，小心翼翼地嘱咐康保安：保安呐，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绥远军民的命运，到了北平以后一切要听傅先生的安排。好，我一定照办。到了5月28日，协商委员会在北平西郊民巷华北人民政府2楼会议室举行了第9次会议，对真心大使康保安携来的修改意见进行了确认。按说此事大局已定， 应该不会再出现什么意外了。按照会议程序，协商委员会本来在对协议进行最后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即可形成正式文件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事情又出现了波折。怎么回事呢？6月2日，复方代表又通知协商委员会说，董其武来电，希望把中共每月给绥远23万元的军政经费、铁路收费，以人民币为计价标准，暂不列入协议。你想，事到临头又生变故，真把中共谈判代表潘基文给惹怒了。本来就赤红脸的潘基文涨得更红了，浓眉下一双见人见眼的大眼睛瞪得溜圆呢。他大声说，绥远问题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宽大政策，董其武他太不识时务了，我们已经再三迁就，此次董其武派代表所提的不同意见我们已经全都同意了，双方应该达成一致了。哎，可是今天突然以军政费用为名无理取闹，这是对人民政府极不尊重的表现，我们不准备再让步，同意或者不同意，董其武必须在6月4日之前予以答复。中共华北局立即将谈判发生的波折又报告给毛主席。毛泽东听了以后对波一波说，哎，话不能这样说，越是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尊重傅作义和董其武的自尊心嘛，我方应立即撤销所有提议，同意董其武提出的全部条件。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关怀下，6月8日绥远和平起义协议签字仪式终于在北平东郊民巷银行俱乐部举行。中共华北局出席签字仪式的有董必武、薄一波、张友瑜、蓝公武、杨秀峰、傅方友、傅作义、周北峰、王克俊、康保安、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蓝公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协议上签了字，康保安代表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签字并加盖印章。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将军，并批准了绥远和平协议。